全球声援三退大潮，去年三月份台北游行的时候，有7000万中国人三退，一年以后三退人数已经突破1亿。9月4号，近3000位民众上街游行，揭示中国内部真相，希望更多的人向中共说不。
熟悉的退党歌响起，2500位老中少民众手拿醒目标语，声援退党人数破亿。台湾有20-30个退党真相点，台北就有7-8个，许多游行民众已经帮上千位中国民众三退了。
热门的观光景点101啊，大陆那个还有那个国父纪念馆，都是大陆游客必到的地方，几千个人都有，退几百个人那都是很平常的啊。我现在退了将近大概5000个人，不算多啦。
你一个人就5000个人？
对，因为我会跟大陆游客讲得比较仔细一点，然后我会让他回去把这个影响告诉他的家人。
中共压迫百姓罪行引发民心思变，而游行的大学生对于大陆崛起的网络世代声明三退，他们说：
就是啊，我真的是打从内心的佩服他们，因为坚持对的事情，然后可以破除自己根深蒂固的那种观念，我觉得这对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团体来说是一个还蛮重大的突破的。
一位路过民众则是整整参与活动3个小时，他说要和退党游行一起走完5.3公里。
哇，我要从头到尾啊。
从头到尾啊。
对对对，很好啊，这个本来就是应该如此啊。那个政党做不好，就会自然会有人反对啊，他们早晚会走这一条路的，慢慢来。因为你看俄罗斯现在也是民选总统啊。
1亿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台湾民众2300万人数的4倍。民主之地跨海向对岸传递三退之声，希望更多人加入这股向中共说不的浪潮。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社记陈晨真在台湾台北的报道。
全球声援上亿人退出中共，9月4号在大陆观光客必经的自由广场景点，包括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会、突波知友会和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多位人权领袖支持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称赞这种心灵力量给两岸和平带来希望。
在媒体与数千位参与民众注视下，声援退党破亿的声音回荡在台湾民主标的自由广场。
13亿的中国同胞在中共主政下得不到真正的人权和自由，与大陆密切交往的台湾便永无安宁之日。我们呼吁台湾民众在建国百年之际共襄一举，把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历史成就与13亿同文同种的中国同胞共享。
三退运动功效是非常伟大的，对台海的和平是也非常关键。大陆经常有就是说收到这个三退的这样的信息，经常有人打电话打到大陆，这个普通民众、普通的党员干部，那让他们劝说他们三退。
两岸人权家发声支持退党，今年成立的3部中共人权恶棍联盟发起团体代表也出席活动，大赞退党力量。
今天我们终于有了一线希望，这个希望是来自中国境内无数有良知的人民，他们的觉醒，他们要向这个邪恶的力量说不。各位朋友，唯物论的共产党并不相信精神的力量，但是我们相信心灵的力量才是真正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说真相的力量是如此的庞大，它能让信仰中国共产党的人啊180度的转弯。支持这两个政权的两条腿，一个是谎言，一个是暴力。我们没有办法暴力对暴力，但是我们绝对可以拆穿他的谎言。也因为如此，今天这个谎言的腿已经快被打断了。
广场上有大陆民众在旁聆听，而一台又一台的游览车中，许多路客则拿起相机记录退党破亿，各界的声援持续发酵。新唐人亚太电视社记陈晨真台湾特报。
201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五任密西根州国会议员塞迪斯·麦考特先生给当地民众的声援一亿中国人退党集会发来了贺信。他在贺信中说，和那些渴望获得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是自由美国人的责任和义务。我未能纪念那些有勇气公开站出来谴责令人窒息的共产主义压迫并拥抱自由理念的人们而感到荣幸。
9月3日下午，美国密西根州多个团体聚集在首府兰新市，庆祝一亿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祝贺一亿中国人重获新生。201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五任密西根州国会议员塞迪斯·麦考特先生为集会寄来了贺信。集会上，金玛丽女士宣读了麦考特议员的来信。麦考特议员在贺信中说：“中国人民正面临着一个重要抉择。”他们可以选择站在正义一边，永留清明和荣耀于青史，他们也可以选择和卑鄙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妥协，那样他们就会报修万年。有一亿多中国人已勇敢的和公开的脱离共产党组织，毫无疑问，脱离暴政的运动正势不可挡。新唐人记者明光、云婉，美国密西根州首府报道。
一位现任的地区的人大委员会的委员曾经在几年前就写过一个退党声明书，法广在昨天登出来。共产党员有退脱党的权利和自由吗？胆儿够大。他上来提到说，现实使我很困惑，更使我忧思万分。难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及我国的宪法所规定的信仰自由真的就那么难以企及吗？难道没有某种信仰还必须在一个组织中不露声色随波逐流吗？难道固守陈规是坚定忠贞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反倒是背叛吗？难道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先进性吗？难道如此我们真的能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吗？那说这话的是什么人呢？是江苏省江都市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他叫李如玉。他说，2006年1月初，我正式向党组织提出退党的申请，此后几年没有参加过任何党组织的活动，也没交纳党费，凡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可自行退脱党的权利我都使了，但就是不能如愿，思想之苦闷非亲身经历者不能言语。共产党什么东西啊？共产党就是个玻璃耗子琉璃猫外加磁公鸡，一毛不拔的那么个东西，完全都是打滑的，你只许进去你不许出来，谁想出来边上的人都说，哥们儿您发烧了吧，今儿早上是不是吃错药了。这就是国内的体制把人性扼杀掉之后，人没有自由，但是人们真正去享受自己自由的时候呢，别人认为你傻。大家就想想，党性扼杀人性，不就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真实的体现吗？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9月5日，由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举办的题为器官移植医学处于十字路口的研讨会在英国的格拉斯哥举行。研讨会呼吁英国社会及欧洲医学界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苏格兰 BBC 电台及多家当地主流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德国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医学教授李博士以及资深记者和著名作家伊森·葛特曼应邀出席研讨会做主讲嘉宾。研讨会吸引了上百名各界人士出席。《血腥收获》一书的合著者大卫·麦塔斯先生说，自2006年他和大卫·乔高发表有关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后，迫害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是愈加严重。
There's been some increase in donations from live donor relatives, But there's been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death penalty. So my overall conclusion is that on a yearly basis, the volume of organs being sourced fr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s gone up since our report came out.
德国李博士认为，中共的教育体制是导致医生丧失医德的根本原因。
中共长期的教导我们就是要阶级斗争，要对阶级敌人要严酷。一旦法轮功被污蔑，法轮功被政府定为人民的敌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有些医生就可能下得了手。也就是说，这种事情之所以可以发生，与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个事实是分不开的。
曾在中国工作的作家伊森·葛特曼也通过自己的研究报告向听众证实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这一事实。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every right to ask every question about this, and that the medical doctors of China were some of the most respected people in society. Now they've been implicated in a terrible crime. You can't brush that aside.
格拉斯哥一所中学的学生在听完报告后感到震惊。
In history, we learn like about like the Nazis, like the way they treated the Jews. Yeah. It's like totally shocking thing. I can't believe people treated people like that. And
本次研讨会还受到多方关注。欧洲议会主管民主和人权的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专门致函研讨会表示支持。同时，正值欧洲器官移植学会第15届年会的召开期间，近40位医生出席了研讨会。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舒展、孟玲，英国格拉斯哥采访报道。
连日来，中国大陆接连发生见义不勇为的事件。大陆媒体直呼在南京彭宇案后没人敢做好人了。不过学者分析，60年来中共对传统善的理念的破坏才是深层原因，而重建道德体系还是漫漫无期。
楚天都市报报道，9月3号上午，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人在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没有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而重庆华龙网也报道了一位八旬老翁，9月5号上午去超市买菜时不慎摔下梯坎，头破血流，虽然引来数十人在现场围观，却没有人敢将他扶到附近50米外的医院救治，最后还是120急救车接到报告赶来将其送进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围观群众说，因为最近几年扶受伤老人反被诬告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所以大家都不敢上去扶，怕到时被伤者或家属倒打一耙。目前正等待二审判决的天津版彭宇案，就是见义勇为反惹上一身腥的例子。天津的许云鹤因为搀扶摔倒的老人，被法院判处赔偿老人10万元。另外南通版彭宇案则是江苏南通的长途汽车司机殷红斌在路上扶起了一位被撞伤的老太太，却被老太太指为肇事者，幸好后来在监控录像证明下真相大白。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分析，缺乏社会保障是这些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跌倒的老人特别是妇女比较容易反污蔑这些救助他们的人，那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些老人大多数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就有一个恐慌，他就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来帮助解决自己的医药费的问题。
国内媒体评论说，追根究底好心没好报的恐慌心理是来源于2006年南京彭宇案。南京市民彭宇在公车站发现一名徐姓老太太摔倒，将她扶起并送往医院检查，但是徐老太太坚称彭宇撞倒自己，并向她索赔医药费。刘开明博士表示，彭宇案传递出非常不好的信息。
虽然有那么多证人来证明，但是法官最后还是判彭宇败诉。法官的判决就是，你如果是没有撞倒他，你为什么会帮他？这是以恶意来揣度人心，那就传递出这个信息，包括法律都不相信人心会好，人心会帮助别人。
刘开明博士分析，更深层原因是中共执政60年间造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从49年以来，头30年是主要是阶级斗争，你斗我斗你，在这种情况下人跟人之间就是比较冷漠的，甚至是仇恨的， 在最近三十年，更多的是强调是钱这两种意识形态，或者说主流的生活价值观呢，都会对人的心理、基本的人性的良心以及互助的这种价值啊产生扭曲。
广西网络作家金楚认为，根子在政治制度上，专制制度压抑了人性，让人形成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
这六十年来都是一个虚伪教育，虚伪教育就是二重人格培养，还有一个仇恨教育。人与人之间呢，就是几十年来灌输阶级斗争，一次的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把人性变得非常的邪恶。
金楚说，现在中共的宣传体系、教育体系都是培养大家说谎。
这个政府就是要你说谎，你像历次政治运动，是毛泽东那时候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这个江泽民发动的集体法轮功运动，他就是利用了人性的恶啊，把那些言不由衷说假话的视为这个政治上可靠的人，把那些说了真话的人受到打压，这样子几十年积累下来，这个社会就越来越政治化了。
新唐人记者张丽娜、尚燕、王明宇采访报道。